那你说圣经上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？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这个骄傲的这个例子？哎，有啊，圣经上里面那个骄傲的例子太多了。我今天就举几个例子给你们听一听啊。在这个俄巴底书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俄巴底书呢，其实是圣经里面的啊最短的一卷书，啊就21节。因为人家问你说俄巴底书第二章第一节，那就错了，它没有第二章，它只有一章而已，那就21节啊。那他这里讲一个什么？因为旧约里面有三本小先知书，他讲的都是针对一个民族呢，神要怎么样降罚于他，为什么要降罚？我们再来看俄巴底书就是在讲叫以东啊，那哈巴底书呢是讲到什么？讲到别人啊。那第三本书是纳鸿书啊，纳鸿书是讲到亚述帝国。前几个礼拜我们主日有讲到约纳书啊，约纳书就是这个讲到这个亚述帝国，因为约纳的关系，主的怜悯他们，又延年的从100多年、150、160年到约纳的那个时代呢，彻底就把亚述帝国给灭了。但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俄巴底。俄巴底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为什么神要处罚以东人？因为以东人就是一个骄傲的人。那以东人在我们圣经上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到以东其实是跟雅各是什么？是同胞孪生的兄弟们，他们是双胞胎。那个以东就是以扫。创世纪36章的第一节，他这边就讲到以东，以扫就是以东，他的后代就记在下面啊。那这个以扫就是雅各的双胞兄弟。那在创世纪36章的第8节也讲到，他说呢，于是以扫就往西尔山那里。好，以扫就是以东，他是往那个现在来看就是死海的这个东南部那个西尔山那个地方，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。啊，等一下我们来讲到他那个地形的一个重点。那我们就知道这以扫跟以东，他们其实都是同一个父亲以上来的。啊，那在摩西出埃及的时候，其实从埃及到迦南地，照人的走路的这个速度，一般是11天就可以到迦南地。他们在旷野里面绕了40年，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以前呢，他们要经过以东的地。在民数记的20章，啊，我们这个把后面拿到前面。民数记的20章14节到20节那地方讲到，他说摩西从这个加底斯呢，差遣这个使者呢，去见以东王，说：“你的弟兄，真的就是他们弟兄啊，要见以色列人啊，这样说，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，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一直绕。”就是我们列祖下到埃及以后呢，我们现在在埃及久住了，我们埃及人虐待我们的主列祖和我们，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呢，他听了我们的声音，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。这事你们都知道，以东人都知道。那如今呢，我们要从你这个边界上这个加底斯的地方经过，求你呢容我们怎么样从你的地经过，我们不走田间也不走什么葡萄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田间跟葡萄园是他们栽种农牧的东西，你能走过去，你要200万人走过去，300万人走过去，那你想想看呢，我们的水稻不是变平的吗？那葡萄园都变什么？都变烂的葡萄嘛，因为人都走过去践踏。他说我们不做这个事，而且呢我们也不喝井里面的水，我们只走大道，就是那个大马路经过里面，因为否则的话他们绕道而行，我们不偏左也不偏右。那直到你的境界走过你的境界以后，以东王怎么说？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，免得我带刀出去什么攻击你。以色列人说，我们要走大道上去，我要亲自都喝你的水，我必给你降什么 价值就是付你的钱，不求别人，只求龙王步行过去。你跟王要再次讲，你们不可经过，就率领许多人出来，要用强硬的手段来攻击以色列人。好，有这个背景以后，我们要来看看俄巴底书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开始要讲，借着俄巴底要来告诉以东人，你的罪恶已经满了。你对你的兄弟的事情啊，我不是没看见的，我现在看见了，我要做，我的手要伸出来，要做上神。啊，那圣经其实有12个人都叫俄巴底啊，那俄巴底是什么意思？翻出来就是神的仆人。那这个作者在这本写书这本作者，我们并不太清楚啊他的一些 background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受到神所默示，就是神给他一个 vision。 当时在犹太人以色列被掳到外邦人去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一点盼望都没有。那神借着俄巴底给他一个启示，告诉他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就在这边默示了这个俄巴底。那我们来看这个俄巴底书里面，我们打开俄巴底书，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节我们开始可以看得到，他说俄巴底呢得了耶和华的默示，以东论以东说，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，并且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，起来吧，我们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。你看圣经上很少讲到这，神说什么？跟以色列讲说，我跟你起，你跟我一起来，一起跟以东人征战。为什么要征战呢？因为下面就是讲到这个原因，从第二节到第九节呢，我们就看得到以东人呢有四个非常加重的东西。好，当你如果加上最后一个勇士是五个，我们先讲四个。好，他讲到这里，我们来看，他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，被人大大的藐视，住在山穴中，居所在高处的他，你因狂傲之心，心里说：谁能将我拉下地去？你看，以东这个地区啊，它是这个山地啊，很窄，它这个高度大概有600公尺这么高，它的这个城啊，跟居民都是居住在这个山崖峭壁的当中。你如果要进去到这个以东地啊，他说大概只有一个骆驼跟马的这个宽度啊，你才有办法进去。所以他们这个地形呢的缘故呢，所以是一个易守难攻，就是他们很容易守，你攻不进去。然后他们也甚至于把他们的宝藏都藏在这个上面，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就开始骄傲起来了，因为他有一个很坚固的堡垒，你攻不进来了，因为我这个地方地形非常好。哎，同样的，我们常常心里有一个什么，我先筑一个堡垒，你再怎么讲啊，你再怎么骂我，我都不回嘴的。我坚固我的堡垒啊，我们心里面也有个堡垒啊，这是外在的堡垒啊。神告诉我们，我们其实心里面有个堡垒，我们这个堡垒常常阻拦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来往交往。我们把我们自己这里面这一块最重要的，我们保护得很好，就像以东人一样，坚固的堡垒保护得住。其实圣经上讲了很多的有关于这一类的，我们可以看以西结书在26章那个地方3到6节，他那个地方也讲到，他说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，他在讲推罗，他说我必与你为敌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，都如同海怎么样，使那个波浪涌上来一样，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，摧毁他的城楼，我也要刮尽尘土，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。他必在海中做撒网的地方，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当这个以西结先生讲这段话的时候，根本没有发生。而推罗当时候，在整个这个小亚细亚，就是靠近这个 这个地中海的右边一个很小的城市，就像今天的香港一样，啊，香港，而且他们那个城市呢，非常的富有，他们是非年轻人，他们会航海，他们会做生意、行商，他们会探险，他们当时候的那个世界，他们已经着迷于世界各地，他们有各种的他们繁荣和富贵的东西。在这个城市上，而且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属于军事重要的一个地点。当时候的人不会觉得退落，会沉默，会没落。对这么豪华的一个城市，这么大的一个光荣的一个地方，神差遣以西结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不相信的，他们骄傲。但是神用他的手插进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到。在主前587年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王来到这个地方，他攻打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花了13年。他这个城堡是非常非常的什么坚固。尼布甲尼撒要花13年的时间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城堡有多坚固。13年以后，他把这个城堡攻下来，攻下来以后，他才发现到尼布甲尼撒才发现到，原来他们有一个通道，这个城墙啊。很强壮。这13年当中呢，这个推罗王啊，把他的这个城里面的珠宝啊，偷偷的运到什么一海里以外一个小岛里面，把所有的财宝都放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尼布甲尼撒一攻进去以后，看到这整个城市里面都是空的，他非常的生气啊，他就把那个土啊，城堡的那些所有建筑物的东西都把它拆毁掉，干干净净的，这个城整个就被搬一成平。但是他没有办法再攻到那个海岛上。哎，这个事情呢，如果神讲完了，这个预言呢，大概就讲了1/3而已，没有完全讲完了。但是在主前332年，亚历山大，希腊这个世界有名的君王亚历山大，他攻到这个推罗地的时候，他就跟推罗王讲。在那个海岛上，把你的财宝通通给我。退而求其次，过不来啊！看我在这个海岛上，还是怎么样，很安全的。你知道亚历山大是全世界军事国王里面最有智慧的。他怎么做的？他把尼布甲尼撒在这么多年以前，240年前，587年的240多年前的时候，他把那个拆毁的那个城墙。那些土，那些什么木，那些石头，花了2年的时间，把从这个海边打造一条大路到那个小岛上去。那一条路有10公尺宽的，所有的军队都能过去。他花了2年时间把那个土给灭掉，把它残余通通给做。哎，这就2/3，因为他就怎么样？他怎么讲？他的那个石头变成什么？净光之地，是吧？变成那些渔夫在那边晒网的。你知道，到主耶稣的时代，那个地方就成为那些附近的渔民的，在那边打鱼啊，就把他们网晒在石头上。600年，这段经文我们在看的时候很短，就这么几年。骄傲，所以说我就来处罚你。他第二个骄傲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继续可以接下去。他说：“你虽第四节，你虽如大鹰高飞，在星宿之间搭卧，我必从那里拉下你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啊，他说这个盗贼若来到你那里，或强盗夜间而来，岂不偷窃直到够了的，把你拿完吗？你知道那个强盗跟这个偷窃不一样，强盗是来到你的地方是把你刮得干干净净的，对不对？把你抢得空空的，偷窃是什么？他到你家里面去偷一个贵重的东西，你家里要有钱。但是金银或财宝，它是偷那个东西。 他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他认为他的财宝是放在这个山脉的那个中间的，所以呢，人拿不到。你呀，想去拿你都拿不到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主后70年的罗马帝国啊，他们提欧将军呢，他来到这个灭了耶路撒冷以后，占领耶路撒冷，拆毁了圣殿以后呢，他又往南下，就来到这个以东的地方。他看到以东这个地呢，那个财宝就在这个山崖上。以东人说：“你拿不到的。”提欧这个他的军队的那个战场非常的厉害，整个把他的财物从山崖给他挖出来，挖了空空。耶路撒冷在历史上有4次被人家占领，我们等一下来看为什么以东人这么骄傲，骄傲到一个程度以后呢，对他的弟兄是怎么样的对待啊？这个财宝，但是神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不要去依靠那个无定的财宝，财宝呢要成为我们的仆人，不要成为我们的主人。什么意思呢？钱财我们可以使用，它是让我们去用的，是我们的仆人。当你把财宝变成你的主人的时候，就是你每一天就是为了要去赚钱，财宝就变成你的主人，因为你永远觉得不够。所以我们要财宝成为我们的仆人，不要财宝成为我们的主人。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也不能太偷懒。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一书30章8到9节来告诉我们，到底对钱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。他说：“求你怎么样，使虚假和谎言离我而开，啊，离开我就是离开我。”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，他说：“使我也不贫穷，也不富足，赐给我所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，又恐怕我怎么样贫穷。”就去偷窃，以亵渎我神的名。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也不要太有钱，也不要太贫穷。我们今天怎么样？有食有吃有住有吃，啊，有能够用的够，我们要满足。不要成为钱的什么？你自己不要成为钱的仆人，你要当钱的主人，啊，这非常的重要。第三，我们要看到他为什么骄傲的原因。第六节他这里讲，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，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，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，直到交界，与你和好的欺骗且胜过你，与你一同吃饭设下网罗陷害你，在你心里毫无聪明。他怎么样？他跟四周的这些邻国啊结盟啊，他这个地形你可以看到，右边就是亚拉伯，就是今天的亚拉伯人啊，阿拉伯人，他跟他结盟，四处结盟，埃及他到处结盟，他认为他跟他签了这个合约啊，他们就会攻击他，啊，他有安心就有保障，你知道到最后，拆毁这些合约，攻击他们也是亚拉伯人，亚拉伯人占领他们的地。所以这些合约都不可靠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件事非常重要，我们要跟神什么？要立约。刚刚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，怎么讲到？他说这个血，就是我跟你所立的什么新约。我们要跟神立这个新约。旧约里面讲到一个更地，我们要跟神立一个什么？母约啊，什么叫母约？就是今生今世永远不会改变的。当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们跟我们的妻子，或者是跟我们的先生，在主面前宣誓我们成为夫妻一体的时候，那个就是结母约，是一生一世不能够拆的。 你跟你的周围的这些国家立的这些盟约都会被翻转的，因为利益来的时候，这个盟约就不生效了。我们跟我们妻子啊，或者跟我们新丈夫啊，我们常常有不和，对不对？天底下哪有两个是一模一样的？那不可能的嘛。但是呢，你说我必须要忍耐他吗？那是的。多年前呢，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啊，这个先生啊，来美国念完书以后啊，念到博士了，就像我们当中很多人念到博士、超博士的，但是他的妻子呢，是只有个高中毕业。那每次呢，他这个妻子呢，一出门呢，就捧他的先生，哎，我的先生是博士啊，啊，都有学问的、啊，哎，他先生呢，被他捧到最后，越捧越高。谈到最后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所以在家里常常就怎么样看清他的姊妹。有一天这个姊妹得到癌症，医生宣告他只有几个月可以活，但是他心里很不甘心，他就跟牧师讲，他说你可不可以来为我祷告，他说有什么为你祷告，他说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我先生，他说他非常骄傲，他骄傲到一个程度，不把我看在眼里面。他说我死也不瞑目。哎，你说牧师听到这个事，要不要解决啊？要啊，他说就让他这样子去啊，他姊妹是含恨而走啊，就跟他先生就沟通了。他先生说我一辈子不知道我太太这么恨我，因为是我这么骄傲啊。我直接在客厅里跟他做个祷告，这个先生也受到了帮助。他祷告以后，他痛哭流涕，他走到他的妻子的那个床前，因为妻子起不来了，他跟他的妻子真正的悔改认罪。你知道那个祷告完以后，他妻子眼睛就闭起来，嘴巴笑笑的。就离开了那个职场。骄傲有时候到了这种程度啊，骄傲是比那个有时候我们讲的话还要更伤人的。有没有想象过？可能没有啊。你说，哎，我这个嘴巴讲话伤人已经够厉害了，骄傲也会伤人的。到第四个骄傲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往下看。他说：“耶和华说到在第八节的地方，到那日我会从你中除灭智慧，从以扫上除灭聪明。提曼就是以东啊，提曼人的勇士必惊慌，甚至以扫上的人都会杀灭剪除。我们要通过约伯记，对不对？约伯记里面他不是有三个朋友，再加上最后一个年轻人吗？那三个朋友当中有一个是谁？”以利法，以利法是谁？以利法就是什么？以东人的，就是以东人，提曼以东人，他们不是很会辩吗？他们讲了很多智慧的话，但是有没有帮助？有没有帮助约伯？约伯记的最后一章怎么讲？约伯要神要约伯怎么做？为他这三个朋友祷告，否则他们的罪不能够赦免的。他们话太多了，以为自己有智慧、骄傲。在神的面前，你没有智慧的，我们只有小聪明而已。而且我们还认为智慧人自己很聪明。他就在这样告诉我们：我们不要靠朋友，不要靠钱，不要靠学问，不要靠自己在骄傲。我们要什么？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所流出来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那我们学习要谦卑。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，他开始就会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们现在往下看，在第四节跟第十六节，以东人做了八件不对的事情。这八件事情啊，叫不当，不当。注意看他后面所讲的不当。 这八件事情呢，就是神为什么要来一同起来跟你同征战的原因。他这里讲第十节，他说啊，我们跳到第啊，对不起，十二节，他说你兄弟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逆的日子。你看，他说尼布甲尼撒攻打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你知道那时候西西教他们往南边逃啊，他们往南边逃，就是逃到以东的地点地方。其实那个时候，以东人可以帮助他的兄弟以色列人，他并没有帮助他们，他们也看着他们这样子逃往那个地方，还甚至于把西西家人交给这个什么敌人的尼布甲尼撒王，他袖手旁观，旁观啊，袖手旁观。你看到没有？他这个地方他讲到八个不当，他第一个不当就是瞪着眼看着他的什么，他自己的兄弟呢，被什么尼布甲尼撒这样子攻打。袖手旁观，我们常常是这样的。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，我们虽然有一个怜悯的心，但是我们手都不伸不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在这里讲第二个，啊，我们可以往下看一下，有三个，有八个不当的地方，往下看，往下看。八个不当，稍微查一下啊，这样子大家就比较清楚一点。第二个，他就讲到，他说在第十三节这里，啊，十三节后半部，他说你不当因此欢乐，他们遭难的日子啊，你不当说狂，你对不起，你不当。对不起，你不当因此欢乐，他们遭难的日子，啊，不当因此欢乐就是什么？幸灾乐祸，对不对？当你看到他在受难的时候，你在旁边叫好，啊，那个心态真的是不敢想象，啊，你即使去不去帮助他，你大概在旁边鼓掌的，好，你活该，你应该得这种惩罚。我们是兄弟，我们是兄弟。第三，他讲说，他说你不当说狂傲的话，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不止在旁边袖手旁观，还落井下石的，他怎么用言语就怎么样，去让他更觉得我这样的遭难是应该的，就是落井下石。我现在被神在处罚，他落井下石。第四，他说不当尽他的成人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不止他怎么样，还进到这耶路撒冷城里面，他去做什么？与敌人同谋啊！他进去看看有什么地方，他要来怎么样？更加害他的自己的兄弟啊！他与敌同谋。第五个，他说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，这什么见死不救啊？你不只是这样，叫见死不救。再往下看，他说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。他进去看了以后，看他们在受苦，他不帮助，他开始也去抢，跟着敌人一样去抢他们的东西了。这叫什么？趁火打劫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因为人嘛，看多了，看到最后他自己会伸手去做，你不当去看的，你看你的弟兄在受难的时候，你要跑去看。接着他怎么讲？他说你不应该站在一个什么岔路口，解除他们中间逃脱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绝人生路。你知道那个西西家往那跑到这个南边以后呢，剩下的那些渔民，就是剩下那些百姓，他们其实如果把他们带到山上那些隐秘的地方，他们就不会被尼布甲尼撒王捉到。他不只是没有保护他们，他甚至于给敌人，当尼布甲尼撒抓到西西家王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做什么？就把他的眼睛给吃下来了。接下来是怎么样？ 最后一个，他说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交付给仇敌。怎么交付呢？那些剩下的那些营员，那些老弱残兵的，不是那些年轻人的孤儿寡妇的那些什么，像我这种年纪的六七十岁的啊，很老了，那小的就刚刚我的那个弹琴的姊妹啊，他说你把这个要交给敌人，那你这交给敌人，敌人做什么？敌人把他们卖什么？把他们卖掉，把他们卖给那些去当奴隶的。你说以东骄傲的结果，做了什么？做了这些不当的事情。那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出生的时候，记不记得那个西律王？对不对？那圣经上很有名的西律王，这西律王是谁？他的祖先就是尼土买的呢，尼土买就是以东，他不是下令杀了人吗？两岁以下的孩子，这个西律王就是以东的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因为借着主耶稣的死复活，我们相信的这位主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弟兄跟姐妹。我们常常有人做这八种不当的事情，这八个事情啊，其中有些是犯法的，我们知道；有些如果说你不讲，看起来不是犯法，我在旁边观看不犯法。或者落井下石，我不犯法，但是你心里都知道，你得罪了神，是不是？在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一节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他说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，在那山必成圣。锡安山是一个成圣的山啊，雅各家必人原有的产业。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不多解释这两个山的意义。那他讲说雅各家必成为火大火，约瑟家必成为火焰。这个约瑟家是等于北国的十个支派，这个雅各家是属于南国的两个支派。他说整个以色列南国北国都要用火焰，就是圣灵的火，让他们复兴起来，然后火要来烧灭这些他的敌人。最后一节告诉我们二十一节，他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，就归耶和华。我们主耶稣要来做王，要来做王。但是我们在圣经上里面看到，也有谦卑的人，骄傲的人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国家的骄傲，我们个人骄傲，国家骄傲所带来的就是毁灭。我们现在来看圣经一处，除了主耶稣以外，有一个非常谦卑的人，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学习、来效仿。我们看圣经。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，三章三十节，他说：“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”这位讲的是谁呢？是使徒约翰。使徒约翰，我们知道从圣经路加福音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得到，他讲到他的出生，他在母腹的时候就到受到圣灵的什么充满了。有没有还没生出来就是圣灵充满了？我到现在有时候求神圣灵充满我，有时候我都还不洁净，不会圣灵充满。有没有人在母腹里面圣灵就充满？所以他就是一个什么分别为圣的人。神要用这个人出来，要为什么主耶稣铺路？这种人伟大不伟大？伟大，因为他在为神开路的。但他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讲到，他必兴旺。他是谁？ 主耶稣基督，他一定兴旺，也必怎么样衰微。好，我们来看他为什么。你说你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，你衰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他有啊，他是有东西的。他当时在那个时代里面，他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传道人了。以我们今天来讲的话，他是有的，他也是可以有骄傲的地方啊。可是他为什么不骄傲？我们来看看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。其实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里面就开始讲到了，他讲到施洗约翰他来的角色是做什么。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讲到，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怎么样忽然进到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他要来为神铺路，他来以前神就已经知道他来到这世界上他要做什么。他出生，他在还没出生的时候，他的母亲也是跟一样，跟这个撒母耳的母亲一样，不能够生育的。但是神给他这个孩子，就是完全奉献出来，分别为神出来。他还没有降生以前，他的母亲就把他奉献给神。因为他将来要当什么？纳西尔人。旧约的纳西尔人在民数记六章里面有讲到，我们回去可以看，他们是不剃头发的，他们要留长头发，他们吃什么？也不摸食尸的，他们跟一般人都不一样，他们是分别为圣出来，是专门怎么样侍奉神的。今天你被神召出来，你有传道的恩赐，是专门被神分出来的。你要去做这件事情，你就有点拿西尔人。他们不摸的，不摸死那种死的尸体。参孙也是拿西尔人，他的父母亲也是把他的命给死。但在这地方就告诉我们，施洗约翰他的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就是他来宣讲那个时代人的罪，神的审判，要他们悔改。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他说悔改有三个步骤，就是怎么，第一个要怎么样认罪，第二个呢悔改，第三个受洗。当时他在旷野里面，在约旦河旁边为很多人施洗啊，来的都是几千几万人，是来在这些在他的约旦河旁边给他们施洗。甚至于当时候的那些祭司、法利赛人都到约旦河旁边，约旦河旁边施洗。那个时候，你看这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，哎，如果你要讲说，哦，那我是多么伟大传道人，我一传道就是这么多人受洗啊，你可不可以高傲？可以啊。他有没有？他说没有。他怎么说？他一年三次讲一句话，他说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他一讲我不是，他是把他自己怎么样隐藏起来。他越是隐藏他自己，他的声名怎么越噪，对吧？越多人要来到他面前。他讲一句话，他说那个将来要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你说解鞋带是仆人的工作，我解他的鞋带都不配。他说我不是，我也不是基督。他说我现在为你们施洗，将来有一位要来的比我更大，他用什么圣灵的洗来给你们施洗。他说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他都用否定的，甚至在路加福音三章十五节，他那里讲到，他说百姓怎么讲？百姓指着基督来的时候，他们知道基督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他的人都心里慢慢开始猜疑。为什么猜疑？因为怎么样？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带领这么多人在约翰旁边施洗，百姓说应该是他，但他一直讲他不是，所以百姓开始猜疑。 他们认为或者施洗约翰就是基督。路加福音三章说也直接讲到了，他说我不算，我不是。他很谦卑地告诉人家他不是，他说我本来就是在他以前来的，在我以后要来的这一位，在约翰一书二，约翰福音一章三十节这边讲到，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反而要在我以前，因他本来就在我以前嘛。主耶稣在还没创世纪以前就有了，他本来就在我以前。他为什么这么有智慧？就是因为他在旷野里面，他从小就在旷野里面，是蝗虫掩护长大的。他在那里干什么？你为什么在上帝那边干什么？他在那边读经祷告啊。他当然就是没有这个声音的。他读的是什么？他读的是旧约。特别是读到马拉基，我们刚刚有讲到马拉基三章一节，他知道他就是那个使命，他应对他自己将来出来为主铺路。所以他继续就讲到二十九节，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在讲，他说他次日他看到谁，看到主耶稣来到那里的时候，他说看那个神的羔羊，除去什么世人的罪孽。他领悟啊，约翰就施洗领悟神的那个救赎。虽然约翰后来被斩，他没有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但是他已经知道他就是那位弥赛亚，他将来要为我们走上那个十字架，成为我们众人的什么赎罪祭。他看到了，他也看到，他说我是用水给你施洗，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三节，他这样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后来主耶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说你要先为我施洗，但是在这个同时，他说我实在是不配为你施洗。他也在那个地方宣告，这一位就是将来要来的弥赛亚。天开了，仿佛有鸽子，那个圣灵降下来，降下来在谁的身上？不是在施洗约翰的身上，降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然后有一个声音怎么讲？他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弥赛亚的意思，就是将我们这些罪人从什么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马大福音第一章有讲到吗？他说弥赛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讲到就是从罪恶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。我们就是罪人，没有人可以夸我。你今天说，哎，我犯一个小罪，大罪跟小罪有什么？有什么 difference？这有啊有啊，杀人罪是很凶悍的，是的，杀人犯以后悔改的，你说他应该得到拯救，那这个他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知道，他会真正悔改，他也是得到拯救。啊，你说你这个偷窃，哎呀，我不要悔改，神告诉我们，将来到他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白色的大审判的时候，他把你一生所做的，通通照给你看，你没有办法抵赖的。有没有罪？有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讲这个主题是比较有一点沉重，但是呢，我们自己要面对我们自己每一天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绊倒一位姊妹？我们有没有绊倒一位弟兄？是因为我们的骄傲，是因为我们的口舌，是因为我们的自大，是因为我们看不起人家，或是因为我们怎么样，不管任何种原因，如果我们有的话，我们回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来跟神做一个好的祷告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真的要看到人的需要，不是看到自己的需要。我有一位很好的一位弟兄啊，其实这个长老 那个教会里面为同服侍。有一次他去开长执会，他刚好是聚会完了，那我们有主日学，那我就去主日学教室，他一个小时主日学，他说我就开会一个小时，然后你主日学完以后，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谈一谈，吃个饭很好。那奇怪，我那天怎么等着等着等着他不来啊？他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以后，我才看他出来。他出来，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：“啊，李弟兄，他说我是不是要到里面去开会？从今天以后，这什么事情？为什么有这种 feeling 这种感觉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在长执会开会了，讨论那个厕所那个马桶要不要修，讨论两个小时，十二个人。”他出来以后跟我讲，他说我这两个小时还不回来参加主日学好了。这个弟兄后来我就跟他讲，我们就做了一个祷告，我说我不要气馁，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是人，人都有人的方法来做事。这个弟兄后来就念神学院，找我念神学院，他在苏联那个南部一个非常一个小的国家。今天在那个地方已经待了七年了，今年年初回来了。他带了他三个孩子，一个两岁，一个四岁，一个七岁。到一个国家，他们不懂这个语言的，人家也不懂中文的，在那边开教会，甚至开神学院。他今天跟我讲一句话。他说我们人都会经历过一些不同的时段，里面有不同的经历，但是那些经历能够帮助我们成为将来主耶稣的主入罪的那个最美好。所以他在那边快不快乐？他很快乐。他那个照片打给我看的时候，每一年打给我看，我真的不敢相信的。他那个房子里面是烧那个木材跟煤的，他出去他那个门啊，是一大堆羊啊、牛啊、马啊，他们养那些东西的。他住在的是十世纪、十五世纪那种环境里面，没有 internet 的，没有那个 iPhone 的。你说想象的东西他没有的。他说：“我今天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。”他说：“神在一个功课上让我学习谦卑。”我必须要顺，我就去了。他工作很好，他是那个很有名的行动电话的主管的。他不是说被人家发了他去的，他是在他的可能有最高峰的时候，他才四十多岁而已。为什么？他是很感动的那个地方，你知道什么是谦卑的自由吗？因为骄傲神就没办法用。这个功课我学了一辈子，我学了一辈子，因为我们像一个神的器皿一样。当我把我自己的骄傲、自我放在那个器皿里面的时候，神用都不用，神看都不看。再有才能都没用，你说你都会讲，你都会传，神不用，因为神就是有他的法则。像别人说说告诉我，不把你不告诉你，你骄傲他就毁灭，你谦卑他就毁灭，谦卑到一个程度呢，像约翰讲的一样。他会心让我们相信，那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顺服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顺服？我不想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阻拦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是谁？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不同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同。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如果不高估自己。当你掏空你们自己的时候，那个圣灵的进来会感到很重要。我今天跟神讲一件事情，我 说我希望每一天早上能够更花更多的时间来到你的面前，为我自己征战，我自己很多人为我征战。我每天早上4:30起来，我一定跪在我的床前祷告半个小时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雅各他会被痛，他膝盖，他膝盖皮越来越厚，我慢慢膝盖皮越来越厚，我懂了。我不谦卑，真正的谦卑不是嘴巴的谦卑，神不用。然后呢，我甚至把今天我要讲的，我摆在我的床边，我为我今天这个讲堂祷告。我说神，你自己讲，不是我讲，我不会讲，我什么也不会。你如果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感动你自己的百姓。我讲的话没有人会听，我神讲的话没有人会听，要我算什么？谁也不会借我的口。那我今天早上我打算告诉你，我翻圣经，我有一个习惯，我每天一定读圣经两万的圣经。以前我读圣经是很快，读了过一些过去了，那些话我都懂。我今天不知道讲什么，我今天读完以后我就回去再往读一遍，再读一遍，再读，我读2-3遍，然后我会用一本簿子写下我自己的感受。这句话里面，神在跟我说什么话？我今天早上读到哥林多前书一章，这卷圣经，我翻过多少遍？我从来没有这句话感动，今天就感动了。哥林多前书。1:26-31，他在讲，他是蒙召的人。他说怎么样？神为什么召我们这些基督徒成为他的儿女？就是要从我们这个世界上拣选我们这些愚拙的人、卑贱的人、被人看不起的人，来怎么样？最大的原因有两个。神要那些强壮的人感到羞耻。第二，神要在那些骄傲的人面前呢，让他们不能够自夸。跟你说前头1:28就讲，让你不能够自夸。神为我们的好处，不要让我们自夸，一自夸就是骄傲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读经不是知识上的一种 knowledge， 我们读经是要把这个圣经读进去，成为你跟我的生命。我在这个生命里，我没有办法改变，我求主这个生命来改变我，你就不会骄傲。因为你看神这么大，那我们的心里面有主耶稣基督。那这个堡垒撑开来，那主耶稣住进来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不要去建造一个坚强的堡垒，神的话都是抵挡。那样子，我们就会走向骄傲的道路。神要我们打开我们这个心里面这个城墙，让主耶稣进入到我们心里面。我今天活的不再是我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保罗在他的书信告诉我们，并不是说受洗不重要，他说我来，神所托付我的就是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他不是来专门受洗的，不是说受洗不重要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mission， 就像他自己所讲的，我们人有一个意向。是神所默示给我们的，这个 mission 是什么？我们每一个都不同。你或许有在这一方面的恩赐，神所特别提供给你；有人在这一方面有特别的恩赐，但这些恩赐牢牢的记住，都是神所给你的，不是你自己的。为的是什么？服侍众弟兄姐妹。愿神帮助我们。你愿不愿服侍别人？ 别人因为你他得到祝福，让别人因为你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，让别人因为你他们愿意谦卑悔改，让你自己活出来像一个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的一种形象出来，而不是只是光讲不练。如果今天讲的有得罪弟兄姐妹们，也请你们原谅。因为有时候我有时候在想这句话我要不要讲，但是我相信如果神人一直要我们讲，就是要我们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我们比较软弱的一个环境里面能够走出来。我们要不要再像保罗所讲的，我们只是一个什么吃奶的，我们要吃食物，要吃那个好处。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在灵里面要长大，那我们要长大成怎么样，成为一个成人，不再像这个吃奶的婴儿一样只停留在那个地方。你可以，这是我们 choice， 但是我们 choice 一定要是对的。选错路的话就走到永远不归路的，选对路的是一种宽敞的路的平安喜乐的道路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借了个巴黎书再次来跟我们说话，主你就是那位说话的神，你不只是在2000年前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洗净，在钉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称为义人，也就是因信为称义，我们感谢你。但是你也是继续说话的神，你不只当今天当跟我说我们该听的话，你也在世世代代向你自己的百姓说你要说的话。今天我们借着你圣经上的话语再次来帮助我们，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心理上有不讨你所喜悦的，无论是骄傲无论是自大，不管任何种一种原因阻挡我们来到你面前跟你合而为一的一个阻拦，通通从你身上不离去。你让我们进入到你的恩典，就是学习怎么样谦卑。因为主耶稣你自己在死的时候你就告诉我们你是柔和谦卑的，要我们来学习你的柔和谦卑。所以今天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每一位，因为我并不知道我们每一位心里面有怎么样的一种拦阻，但是你自己圣灵做感动的工作，让我们愿意来打开我们的心门，将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心里，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也让我们继续的追随你的脚步。我们有跌倒的地方，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扶持，我们有荣耀你的地方，我们把一切的名都归给你，因为你是那配得赞美的羔羊。祝我们谢谢你，让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